请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阿们。今天的信息是牧人与门，副标题是进入丰盛的启示。为我们证道的是林锦佳牧师，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来欢迎神的仆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早安。我问一下，讲台讲道的人不可以脱口罩吗？所以刚刚领敬拜的三个人有志一同的不用戴口罩，我在台下看看了半天。好，我们还是遵守规定好了。好，感谢神。约翰福音第十章讲到这个门跟什么牧人，我想这个经文是大家很熟悉的。那这一约翰福音第十章呢，它是讲到我们要进入丰盛这样的启示。那我想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启示哦，它是讲给能够听的人听的。我必须说属天跟属地哦，还是有很大的差别。中正因为最近常常来参加橄榄树，他就会问我说，你跟爸爸都讲这种属天的信息，那如果是25岁的人，他们还是很想要在地上能够丰富啊，那你应该怎么表达呢？我说这个好像是你的事哦，因为你也在年轻人的一代当中，也在这样的信息里头。我说你要去想一想如何去向这些25岁的这些年轻人来表达。但是我要说的一件事情是说，属天跟属地哦，其实思想方式是不一样的。因为属天的人他的目标在天上，那么不同的目标当然就会产生不同的这个思维模式，那么不同的目标就会把人带进不同的国度。但是老实说都是一样的信息，那么听在不同的人的耳朵里头就会有不一样的什么感觉。所以我觉得其实沟通有它的什么困难，因为我们常在看一些谈话性或者政论性的节目，我们会看见有一些官员或者学者或是有一些立委，那么他们所表达的或者他们所站的立场其实是不一样的，他们截然不同。所以他们讲话的时候因为比较走偏锋的缘故，所以我们说中道，中道就不见了。那么他们彼此也没有办法了解彼此对方的语言，所以在谈话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根本没有办法什么沟通，甚至有时候会争执，甚至到最后就会辩论。所以我说不同的思维模式就会有不同的什么立场，然后就会产生不同的语法，甚至面对面的一句话，相同的一件事情也会有不一样的什么理解。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不同的思维模式它在沟通中间是有一些障碍的。那么对基督徒而言的话，不同的生命状况当然也会有很大的差异。那么对信的人跟不信的人来说，他们即或是听同一篇的信息，当信息进入他们的耳朵里头也会有截然不同的一个反应。所以牧师在我跟他交往的时候，他还没有信主，那我就送他牧师送他圣经了，就他很认真的读，可是呢他在圣经下面写了很多他的意见，意思就是他跟圣经建议说你最好这样讲比较好这样子。那么到后来他实在是被基督徒的爱感动了，然后他就偷偷的跟神祷告说，好他们都叫我信哦，叫我不要有那么多的怀疑，因为以前 我的读神学院的朋友去看他的时候，他就问人家说，那童女怎么可以怀孕生子？那么别人答不出来，他就觉得蛮得意的这样子。所以他就说，好，我就按照基督徒所说的，我信信看，我信。所以他真的就开始跪下来，开始去读这一本圣经，不再是像以前那样。所以很短的时间里头，他就被神的话得着了，也被耶稣基督得着了。所以我要说的是说，其实有的时候信跟不信，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什么差别。那么我们在面对圣经这本书，我们在看他的话的时候，我觉得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相信圣经上面所说的每一句话呢，还是我是选择性的什么相信？若是我相信圣经上所说的每一句话，那我必须说这些话有时候跟我们里边的需要或是感觉其实是打架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如果说我们是信的话，我们至少会说，主，那么到底困难在哪里呢？我如果想信的时候，你能不能帮助我，让我能够信的从里面是完全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信。可是当我们觉得这个是不可信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会把这些话就丢了，或者说我们就把它放在背后，就不再去想它。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神的话，有些时候信跟不信其实中间是有很大的沟通的一个什么障碍的。那么天国的福音哦，与成功的福音，我们常常说成功神学。那天我就跟宗正讲说，圣经上说我们说是先求神的国跟什么神的义，其他一切是会加给我们的。我觉得基督徒可以富足，基督徒也可以非常的丰富，基督徒也可以很幸福，但是我们需要有永恒的什么生命。否则我们在地上几乎很富足，几乎很幸福，那么过完一生还是就这样而已。所以我觉得基督徒不是要贫穷，基督徒是可以富足的，也可以非常的丰富的。但是我觉得耶稣基督我们的神，他是希望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就不会被这些地上的东西就捆绑了，或者说成为危害我们的东西，让我们痛苦麻烦的东西。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说，其实圣经上头并没有门徒或是平信徒这样的话，严格说起来就是没有这两种。那么我们就是要做耶稣基督什么门徒。所以如果我们决定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注意天国的什么福音，要去注意说圣经里头到底讲的是什么，我应该怎么去理解，然后才能够实践在我的什么生活中。但是有些人可能他想的不是这样，他就觉得我礼拜天到教会去，诗歌也很好听，我也能够得到一些抒发，那觉得很舒服。但是当要讲到这个十字架上的福音，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个太深奥了，讲得太远，好像跟我现在的生活不相干，不切实际，所以他里头会有一种排斥感。所以一样的一个人，一样的一篇信息，当他做了不同的决定的时候，那他所听的就是两样的东西。所以天国的福音放在我们面前的确是非常的什么宝贵，但是我们如果没有一种决心，就说好，我要去领受这天国的信息，我决定要去跟从耶稣基督的时候，可能这些话对我们而言就是普通的话，泛泛之言。所以我们会发现听跟讲中间呢，常常有一种叫做沟通性的障碍。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里头，一直到启示录，不但讲一句话叫做凡有耳什么可听的，就什么应当听。所以我说听这个东西，其实有没有跟我们的心连在一起？听心跟耳朵有没有相通？是不是听进去，而且我是愿意存记在心？所谓存记在心，就是持守在诚实善良的什么心里边。即或很难，我还是愿意什么听；即或我活不出来，我还是承认这个话是对的，是好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听，然后放在什么心里， 这个叫做一个能听的什么耳朵。那能听的耳朵，我们就能够得到天国的什么福音，也能够让我们进到丰富，进到丰富里头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只是当我们谈到这个关键的时候，老实说，听话也有它的什么危险跟困难。原因是因为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门徒，我们是很愿意听神的话，但是圣经老实说不是那么容易懂。因为圣经每个人读会读出什么不同的东西来，那么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听他的话，所以当他读出一些东西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我读的就是什么对的，那就希望别人来听他。那如果我们每个人讲的话我们都听的话，事实上这也有点危险，那就会成为一个什么愚昧的人。所以什么话应该听，什么话不应当听，要怎么听，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什么关键。所以我们要想了解天国的事情，要明白我们来踏进一条丰盛的道路，我们必须要去选择对的、好的、准确的来听、来领受。所以怎么选择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提到这个门跟什么牧人，门跟牧人，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听，怎么什么选择。今天跟大家讲的题目就是牧人跟什么门。牧人跟门就是我们能不能进入丰盛的一个什么启示。在诗篇二十三篇第一句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什么牧者，我必不致什么缺乏。我相信这句话是最美好的话语，在很多时候成为很多人的依靠跟什么安慰。所以首先他是我们的什么牧人。那么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呢，在圣经的记叙里头，主耶稣就讲了一句话叫做我认识我的羊，我认识我的羊，然后用这句话来告诉我们说他是好牧人。刚刚淑娟带我们所读的这个主题经文讲到他是好牧人。那么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哦，它有一个要字，有个 keyword， 就是主的羊。所以我们说我们是主的什么羊。而我们必须看清楚想明白的，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头是不是主的羊哦？到底我是不是主的羊，关键在一点，就是我认不认得牧人的声音，就是我到底是不是主的羊，你们是不是主的羊。有一个关键叫做我认不认得他的什么声音。所以这个叫做能听的什么耳朵，能听的耳朵就是真门徒唯一的记号，就是我能听。那对那些敌对耶稣那些犹太人，他们就是不认识牧人的声音的负面的一个什么见证。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主耶稣在圣经里头，在四福音书当中讲了七个伟大的宣告，就是我是，我是，我是道，我是光这些。那么中间这两个，有两个我是，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他说我是什么好牧人，他说我是什么羊的门，就是讲到这两个什么我是。所以这两个宣告非常重要，就是我是羊的门，还有什么我是什么好牧人。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集中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的一到十八节，那以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就是作为一个反衬，或者说今天信息的一个尾声。那么今天主要信息就是在今天主席带我们所读的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的九到什么十一节这三节。那么这一段呢，我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就讲到下一章，门跟什么牧人的一个比喻。那门跟牧人的比喻就是一到六节，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得着丰盛的什么道路，你必须先知道有一条路，然后你才知道怎么走。那么第二段在七到十二节就是讲到门跟牧人的什么启示，就是得着丰盛的什么真理，好，得到丰盛的真理。那么第三段就是讲到门跟牧人的见识，就是你要去辨别，你要懂得去分辨，这是你才能够得着丰盛的什么生命。 所以结论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辨别真伪基督的什么关键。那当然这就是一个负面，因为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一直在怀疑耶稣基督，你到底是谁？好，你到底是谁？所以我就从这三方面来跟大家讨论。首先第一点就是讲到门跟牧人的什么比喻，下一章门跟牧人的比喻，也就是得着丰盛的什么道路。那从这个第一节，第十章第一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什么爬进去，那个人就是贼，就是什么强盗。为什么耶稣基督他会突然讲这句话呢？其实他不是突然讲的，因为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九章三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倒瞎了眼。所以主耶稣说他是为审判来到这个什么世界上的。那么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的眼睛什么看见了，我们的耳朵什么听见了。那么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七到四十八，我们一起来读。若有人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这句话就是，如果有人听见主耶稣所说的话不遵守，你知道不遵守，其实我们要去遵守都有为难，对不对？我们不是不遵守，而是我们要遵守，可是我们很什么为难。他说，我来不是要审判他，而是要什么拯救他。所以为什么耶稣能够拯救我们，就是因为这些话我们做不到，可是他可以帮助我们。所以下面我们会看到他为什么是门，他为什么什么牧人。所以他来不是要审判我们，而是要拯救我们的。但是这里头下面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这里头一个关键就是，我们到底是要这个话然后觉得行得很困难，还是我们弃绝这个话？这两个是什么不一样的。弃绝就是我不要这些话，我觉得这些话太困难了。那如果弃绝不领受这些话呢，有审判他的，不是耶稣基督来审判我们，因为他是要来救我们的。审判我们的是什么？他所什么讲的道，在末日要来什么审判我们。理解这个差别吗？好，理解这个差别。所以这里头就是告诉我们说，审判哦，它是一个既定的，或是说一个完成的语句。换句话讲说，它的翻译啊，你看下一章，它的翻译是说，我来到这个什么世界上，就成为一种什么审判，成为一种分别，成为一种什么判断。所以它的话就是成为一种判断，成为一种分别。那么我们要选择，我到底要这个话，还是我要弃绝这个话？那么我们如果要这个话的话，其实它是我们的拯救，它是我们的帮助，它是我们的什么救主，它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判断什么呢？判断到底一个人你能不能享受生命的什么丰富，到底一个人能不能接受属天的什么信息，一个人生命里边能不能对真理哦有一种反应，就是我知道这是真理，可是我没有办法。我在牧会的过程当中，其实常常有一种感慨或是遗憾，其实我都知道人为什么，因为牧师常常在各处讲道嘛。你知道牧师讲道那些话，因为是从属天来的，你知道很多人会被这些话吸引，因为这些道实在是什么好，实在是好，然后他们就会来到我们的教会。然后我记得有位姐妹，她来到我们教会之后，她的教会还在，她的丈夫还在原来的教会，她就一直祷告要她的丈夫也来什么我们的教会。真的祷告了一两年之后，她的丈夫也来了。可是后来就发生一件事情，你知道这个道听起来好不好，你要活的时候呢很难。所以因为她是一个年轻的姐妹，所以夫妻中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跟她说，圣经上说做妻子要什么 顺服丈夫，这个对她太困难了。所以你知道人是这样，你面对神的话不能反驳，对不对？可是你面对讲这个话的人，你可不可以反对他？可以啊。为什么？因为他身上太多缺点了嘛。 你讲这个话，你不是为难我吗？好，那我不想遵守这些话，我就用一种道理来说，就是说那 你也不是完全人啊。好，比如说你脾气不好啊，好，你怎么样啊，他就用这个东西来反对这个讲这个话的人，来敌对这个话的人。所以我们在看四福音书的时候，你如果了解这些事情，你就知道那些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为什么要杀耶稣，这样理解吗？因为太难了嘛。那要恨人比较容易，理解吗？所以到后来他就是很困难啊，非常的困难，那么也没有办法继续留在我们的什么中间。所以在启示录第十章第十节，你知道使徒约翰，老约翰，就是神叫他把一个书卷吃下去嘛。他说这个书卷吃下去，在他口中什么甜如蜜，可是在他肚子里边怎样发苦。所以我必须跟大家讲一件事，你真的要认识神的道。你在读的时候实在是什么甜如蜜啊，那些话多好啊，可是等到你放在肚子里头要去活的时候，我告诉你怎样苦啊，发苦啊。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好不好？那你要去赦免别人呢，苦啊，对不对？那我们会讲出一大堆的理由，说什么他本来就不值得什么赦免，我恨是什么有道理的。所以真的是要了解。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个门跟这个什么牧人这个信息哦？因为的确是有他的什么艰难。所以我们讲到一个羊圈，其实羊圈它所预表的是一个国度，预表的是一个国度。那么羊圈呢，是牧人在那边什么管理的。像过去的中国人讲到君王的时候，都讲到九州民牧，就是百姓的什么牧人。好像现在有一些市长，我们说叫他叫做什么妈妈市长，就是他就是一个牧人，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个希腊的荷马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天下的君王都是牧者，都是羊的什么牧人。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总统，他面对一些比如说我们的非官失事的时候，他必须去做一个安慰的工作，必须说我尽全力要去协助什么家属，因为这就是一个牧人，这就是一个牧人。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他提到了羊圈，他讲到羊圈就讲到这个是分别出来的，你跟外面的狼，跟外面的风雨，跟外面的种种有一个划分，这是羊圈。所以这就预表的这是一个神的什么国度。但是你要知道神的国度其实会有盗贼怎么样跑进来的，这里讲到说他们不是从门什么进来的，而是从别的地方怎么样爬进来的。那你知道小偷他有的时候，当然现在小偷他也走大门了，但是以前小偷他可能都从窗户啊，或从别的地方爬进去的。那么盗贼来他是为了要偷窃嘛，然后他还会毁坏，还会残杀。所以有一些盗贼来他是会把羊偷去的，或者杀掉的。意思就是说他就使得羊他没有办法在神的家中继续的存留。换句话说，如果有一些基督徒他在神的国度，在神的家中，他本来生活得好好的，但是因为他听到了一些话，了解这个意思吗？他们听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话，似是而非的话。比如说过去我们在牧会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支持大陆的事工，支持偏乡偏远的传道人，因为当时汇率大概是1:5嘛，现在比较低了，所以其实我们一点点钱对他们就很多，因为他们在偏乡其实连100多块的人民币都赚不到，而我们给了500，给了多少钱，对他们就是一个很大的什么帮补。但是有一些话他们就会说，那自己台北都没有会堂，你还去帮助大陆的人传道人或者建堂，这些话听起来都很有道理，理解有这个意思吗？然后就会让一些羊群他被这些话什么影响， 然后他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待在这个什么羊圈里头，然后这个叫做被偷窃，然后被伤害。伤害什么东西呢？就他里面的爱跟信怎么不见了。他觉得这些话是很有道理的，然后就跟着人家走了。所以他在这个教会就安身不住，然后在这个羊圈里头他就被带走了。所以这个就是被偷窃，或者说他的信仰就坏掉了，信仰就坏掉了，也就是被伤害了。而门哦，我要这样讲，门的关键是什么呢？第二节说，从我们看经文说，从门进去的才是什么？羊的牧人。那么这个牧人跟羊其实是一体的两面。你知道以色列哦，他们的羊圈有几种，但最基本的就两种。一种是固定式的，比如说在自己家里边，然后在庭院里边就盖一个什么房子，然后房子有一个正正式式的门，然后羊就养在这个庭院里头。而另外一种就是他们在旷野里边，那在旷野里头怎么办呢？你就知道用石头怎么样堆一堆嘛。那你要做个门，你也只能够做一个很简单的什么门，好，做一个很简单的门，把木头砸一砸，这就临时的一种羊圈。那没有办法设立门啊，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说，大部分讲的都是固定性的羊圈。而这个牧人呢，他是进到羊圈去看羊，这个牧人当然他对羊群是有什么权利的。而在那里看门的人是谁呢？就是你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什么牧人。所以我们要了解什么才是羊的门，你才会分辨什么是牧人。所以在第三节这里说，我们来看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来，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你知道这个就是一个真的牧人，真的牧人就是他能够通过这个看门的人的检验。而这个看门的人呢，通常如果是在庄园里边的话，通常就是年纪比较大的老头子，因为老头子他也不能出去工作，就在家里边什么看羊。而看门哦，你知道老头子有老头子的好处，因为他所有的人他都什么认得，因为他活得比较什么久，他认识的人也很多，所以他就能够分辨这个人是怎么样，那个人是怎么样，甚至他有一点权柄，他会决定谁可以进去，谁不会进去。所以对教会而言，这个看门的人其实就是长老，就是教会的什么长老。那么如果他是在教会里头年纪比较长的，他就要去分辨，他去分辨说这个进入羊圈的人是不是牧人。因为如果委托你做教会的什么长老，或是你在教会里头无形中已经变成长老了，那么你就要有一个什么责任。这个责任就是你要去分辨清楚进来的人到底是盗贼还是牧人。你如果不去分辨的话，而让任何人随便的进入，你的羊就会被偷窃，然后会被什么毁坏。以前我们在永吉路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常常有很多国外的讲员来嘛，所以通常我们也会安排到我们的教会来分享信息。那我记得一个相当出名的一个讲员，他来，他讲奉献，我不是说不可以讲奉献，但是呢他讲的信息其实我里头是不安的。后来我就跟就是介绍他到台湾来的这一位长老，就是张长老，我就跟他讨论这件事情。他说是啊，他说他在我们这边分享的时候他也讲奉献，可是他信息里头带着咒诅。所以就是你要去分辨这个信息他到底是不是讲十字架，他是不是讲爱，是不是讲什么信心。你不要让这个不合适的人进到什么羊圈里边来。所以这里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的牧人是怎么样，他叫做按着名叫自己的羊，然后把羊什么领出来。你知道他要把羊带出来的时候，他是叫羊的什么名字的。你知道这是一种感情的问题。你知道我们去亲近农场，或者说我们在图片上看过亲近农场，一大群的什么羊啊，大羊小羊，羊羊羊都是羊，对不对？可是他的牧人却知道这只羊叫小花，好，那只羊叫阿华，那只羊叫做什么，叫做各种各样的名字，是小黑或是阿亮。 所以他都会认得他，他会一只一只的去叫他的名字。你知道这是他认识他的什么羊，然后在教会里边、哦、按着羊的名字去叫他，按着羊的名字去叫他就代表一个意义，就是说每个名字、哦、对他都是有实质的意义的，名字都有它含义存在。好像我们如果看到一个人叫港生、哦、你大概知道他从哪里出生的，如果台生呢，台湾生的。所以像淑媛姐在中国大陆如果姓金的呢、有可能是什么朝鲜族，对不对？那所以或是满族或是朝族的人，这就很容易分辨。所以我们看一个人的名字其实也能够了解他的什么家庭背景跟他的什么状况。比如说有一个年代这个中国人他们很喜欢取叫什么君啊，陈君啊，王君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红啊，都喜欢取这样的名字。那么他们后来为了表示特殊呢，所以他们从单名就有时候取到四个名字五个名字，或是很长的什么名字，或是这个我们之前为了吃鲑鱼有人把身份证改成什么改成鲑鱼 很多名字之类的，所以大概他叫鲑鱼就知道他 大概干了什么事情这样子。那如果一个人名字他叫祖恩啊宋恩啊，你大概知道，比如说刚才敬拜同工给我们带的这个以灵以真，大概你就知道他是什么基督徒的什么家庭。所以这个名字就是其实上帝认识我们，上帝认识我们他的每一只羊。你知道上帝对我们的认识，你如果去看诗篇139篇，他金金给你看金金看，因为他非常在意你的永生，理解这个意思吗？很多时候我都觉得上帝你最好不要管我好吗，好，觉得被他管得很怎么样，很辛苦、啊、他一点都不放过我、啊、一点都不放过我，但是他就是要让你有永远的什么生命，所以他这样子的看你、哦、所以我们知道说一个牧人、哦、他是按着名字去叫他的什么羊，所以你就知道他对他的羊有多么的认识以及什么关心了。然后他按着名字把他的羊怎么领出来，领出来之后他就放他出去走，他不是放着他，他在前面走，他在我们的什么前面走，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跟随他的什么脚踪行，他是在我们前面走的，而羊也什么跟着他。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跟随主的什么脚踪？因为我们是有牧人的，然后跟随他的脚踪，而且很重要一件事叫做你认得他的声音，你认得他的声音。所以我们是跟着牧人的什么羊群，那羊若是要跟牧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叫做要认得他的什么声音。听说这个羊是有夜盲症的，所以到晚上的时候他的眼睛什么看不见了、啊，那他凭的是什么？就是声音，凭的就是声音。所以当天黑天暗的时候羊就视力不好，但他认得牧人的什么声音，然后就会跟随。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要跟随的是他的什么声音。所以有一首歌说我要什么轻轻听嘛，牧人认得我的什么声音。而第五节这里第五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主的羊不跟着什么生人，羊不跟着什么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什么逃跑。你知道羊是很容易受惊的，所以如果听见不同的声音跑到羊群里头，那个羊就会受惊乱跑。所以看门的人是很重要的。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应该四五岁吧，我被我妈妈带到庙里边去，然后我就一个人站在墙壁上看那个图啊，那个叫做地狱十八层地狱的图，我年纪很小站在那边看了半天，然后在心里头对自己说这个不是神。因为你会觉得，因为我从小就被教会外面四个字很吸引，叫做神爱什么世人，小时候教会就是会在外面写了四个圆圈神爱世人，所以你要去看看这个到底是不是爱的神。如果不是爱的神，你真的不要去跟随，不要去跟随。所以第六节就告诉我们说，好，下一章，好，下一章， 第六节，这里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他们不明白，就是指前面那些犹太人啊，跟后面的犹太人，中间也包括一些法利赛人，他们是有眼睛的，但是他们反而变成什么瞎眼的。所以这里讲到这个羊哦，这个羊的意思哦，指的就是那些想追求真理的人，想要追求永恒生命的人。你知道一样是羊哦，然后他们就常常因为假的牧人来到，以致产生了什么混乱。所以耶稣基督对于他们这些人所讲的比喻，其实跟他们的生活有很切身的关系。你知道那些犹太人，他们在旷野里头，他们对羊、对门、对羊群，其实他们是很熟练的，因为这是他们的生活背景，也是他们的文化背景。他们却是什么？听不懂。他们确实听不懂。所以第二点，我就要来跟大家讲到这个门跟牧人的启示。其实这也是今天我信息的重点，就是门跟什么牧人的启示，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得着丰盛的真理，就是得着丰盛的生命。所以从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二节这六节，耶稣把他的比喻很清楚的启示出来，他就讲到门跟牧人的什么启示，让我们可以得着丰盛的什么真理。所以羊门跟贼的关系，这里说主是，他说我就是羊的什么门，对不对？在第十章就讲到我是羊的门，还有呢，我是什么好牧人，他宣告了这两句话。所以第七节说，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他就把这个比喻怎么样，把它解释出来的。你知道耶稣基督为什么常用比喻？因为他没有要让不用心的人去听。你如果是用心的人哦，你就会认真的什么去思想。所以主耶稣说不要把珍珠丢在什么猪的面前。为什么？因为如果不想听，其实这个信息它的价值会越来越弱的，所以主耶稣就宁愿不讲。但他讲的时候，他是对那些听的人，他们是很用心而且很认真，而且一再追问。就是我们对真理其实不明白的时候，可以去什么追问，可以去跟神什么辩论。所以在第七节以下，耶稣就给他们一个更丰盛的真理，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他说我实实在在的什么告诉你们，我就是什么羊的门。我们原来弄不清楚什么是羊的门，然后牧人要从门羊的门进来，这里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说，我就是什么羊的门。为什么一个人会变成羊的门呢？我们刚刚讲到羊圈有两种嘛，那在旷野里头你要设置门是有困难的，所以你就只好用石头堆一堆，然后做一个什么羊圈。那么牧人呢，把羊赶进这个石头堆的这个羊圈之后呢，他就自己怎么样，睡觉的时候就躺在那边。所以羊如果要偷跑出去，必须从他的身上踩过去啊，然后他就会知道了。所以这个他如果要让羊出来的时候，就把手杖放在那个地方，然后让羊一只一只的什么出去，才不会挤在一起太拥挤。所以他们的习惯就是牧人就是什么羊的门，而这里主耶稣说，主我就是什么羊的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主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然后他说神就是道。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其实道就是羊的门，道就是羊的门。这个门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说出入可以什么得草吃啊。你知道这个草预表的就是我们的粮食，就是道。我们说耶稣基督是道成了什么肉身，所以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啊，就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关键点。所以保罗他说，我唯一所知道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什么十字架。但如果一个人他的信仰里头没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就没有门了，那就没有门了。所以如果一个传道人他没有去讲耶稣基督并他钉什么十字架，那就是从窗户从别的地方怎么样，从栏杆爬进去的，是要把羊偷窃杀害而且什么毁坏的。 所以先来这句话警告，第八节他说，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羊却不什么听他们。那这里大家就提出一个疑问啊，在耶稣基督来之前，施洗约翰来了，对不对？摩西也来了，很多人都来了，那些先知都来了，难道这些人都是强盗吗？不是吧。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在希伯来书那里说，摩西在神的全家什么尽忠，他是仆人啊。而先锋这个约翰，施洗约翰，他是什么？他是来做先锋的，他是来介绍耶稣基督什么出场的。所以摩西他是仆人，他不是牧人，他也不是盗贼。施洗约翰呢是先锋，所以这些不是他。那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说，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你知道当时有一些人，他们是挂着基督的什么名义，因为你知道犹太人他们都在等候基督嘛，他们都在等候基督，所以他们等来等去没有得到真的基督，就有很多人自称是假的什么，自称是基督，其实他们都是假的，然后后来他们也被杀死了。所以我们可以了解所谓的羊哦，就是他是要追寻真理的人，他是要寻求永生的什么生命的人。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啊，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盗贼，什么叫做强盗。如果你是一个主的羊哦，那么你对这些事情哦，你就会不容易去听。比如说，过去牧师在释道如三教里边，那他也被那些大师所喜爱，但他带我去听那些佛经啊，听那些心经的时候，他问我好不好听，我说讲得很好，他说你喜欢吗？我说我不喜欢。原因是你会觉得那个不是生命的道。那么牧师研究了很多释道如三教，研究了很久之后，他也没有得到生命，他也知道那个不是，直到他读了圣经，信了耶稣，他知道这个是，这个是。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耳朵如果被打开了，你听见了之后，你就知道这个是我要的。虽然我们不能够，不见得说很完整的去认识到圣经的全部内容，所有的道理，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什么？主的声音，这是神的声音。所以从第九节到第十节哦，这里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经文，在这里耶稣宣告说，我就是什么门，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什么得救，并且出入什么得草吃。盗贼来无非是要什么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所以这里讲到羊，其实就是讲到什么人，就是讲到人。所以我们如果是从这个门，就耶稣基督是一个门，我想问大家一件事情，主耶稣这个门，我们说它是一个十字架，对不对？这个门其实就是一个十字架。在家教会的时候，金珍看过一个异象哦，就是那天聚会的时候敬拜很好，然后就看到很多十字架都一直矗立。那个时候家教会是从我们家开始的，在我们家聚会，他就看到很多十字架都矗立在什么地上，然后就看到牧师头一低就过了那个十字架的门就进去了。他说后面排着很多人要等着进那个十字架的门啊，他说师母站在最后面，好像要把这群人通通进去之后他才要进去。所以我就想到希伯来说那句话，说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而且什么成终，就是他第一个进去，然后呢耶稣也站在最后面要把我们怎样赶进去啊。你说不想进去，他会把你踢进去，他会把你踢进去。所以那因为我跟牧师是传道人，所以他是第一个，我站在最后要把你们每一个都什么赶进去。然后就看到有个姐妹哈，卡在那个十字架的门进不去。所以我想问一下，如果耶稣他说我是羊的门，那你会不会卡住？我们常卡很久啦，你不要跟我讲不会。叫你饶恕，你多久学会饶恕的？叫你顺服，你多久学会顺服的？不要讲那么快说不会。我们一天到晚卡在这个什么 所以耶稣基督才说什么？永生的门是什么？路是什么？找着的人什么？少啊，少啊，少。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他说什么灭亡的门是什么宽的，路是什么大的。我必须跟大家讲，这条路不好走，但是你好好待在教会是可以走的啦，因为大家彼此扶持嘛，彼此帮助，你不想走也被别人挤进去，好，就是你非走不可，你待在这里。所以我可以有一点点夸口说，你如果在我们教会待得下来，你一定是天国的保证班。但是太多人走了啦，太多人走了。所以你要知道什么叫做门，羊的门，这是一条十字架的路的门。所以他看到那个姐妹就卡在那个地方，就卡在那个十字架的门里头，进不去，进不去， 卡住了。所以我们如果了解说我们是在很多的困难当中卡在这个什么门里边，那我们就需要什么得救嘛。所以为什么他昨天救我们，今天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将来我们会不会卡住，不知道，不知道。所以这个出入得草吃，刚刚我说过了，这个草其实就是粮食嘛，羊的粮食。那么我们的粮食是什么？神的话嘛，对不对？我们每个主日要拨饼，对不对？要吃神的话，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说，我的肉真是什么可吃的，我的血也真是什么可喝的。好，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话是什么可以吃的，是成为我的食物，成为我的什么营养。所以当我们在缺乏的时候，我是说我怎么去吃这个出入得草吃，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没有饭吃，吃什么？吃天上的飞鸟，什么不种也不收，神尚且什么养活它，那真的可以吃啊，真的可以吃。所以我们在养儿育女的时候，我们的儿女都经过那一段时间，是真是可吃的。所以我曾经传过一个见证给大家看，就是有一个传道人，他因为到香港，所以跟他的妻子分离了将近20年，然后20年之后终于环境改变了，这个妻子就到美国去跟她的丈夫会合了。然后她就问他说，你这些年吃什么？他说，我就是吃这个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这真是可吃的。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常常想到，有一天我老了， 我现在手上都没有钱，一无所有，老了之后怎么办？神的话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什么丢弃你。我跟你说，那些话真是可吃的，真是可以吃。所以你一定要出入得什么草吃。那年轻的时候养儿育女，你知道就是很辛苦啊，但吃什么？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什么枉然劳力。我多会养小孩，根本养得乱七八糟啊。然后圣经上的话说什么？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什么枉然警醒。你孩子长大你都要放到学校去，你多会看啊，你要怎么看？所以我要说的是说，为什么他是羊的门，了解吗？他是你只有靠着这些话，你能够走这一条路，能够走这一条永生的道路。否则我跟你说，世界太艰难，太多的什么困难。所以这个婚姻有困难怎么办呢？要出入什么得草吃。那个草是什么？做妻子的要什么？我常对 这个草很不满意啊。我常跟主耶稣说，那你这个圣经只有这句话太过分了吧，有没有别的话？没有啊，就只有这句话。那这个门很窄怎么办呢？我也挤了几十年了，慢慢就进去了之后发现，哎，原来经过这个门之后其实是一条非常宽阔的一条什么道路。但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肉体太大，我们自己对世界的想望太多，然后撒旦又来攻击你，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经过这个门嘛，没有进不去，没有办法经过这个门。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讲这个出入得草吃，讲的都是生命之道。你要把神的话吃进去。有一首诗歌说，我在家在外，我出我入。 所以耶和华都什么保护我，所以你就能够得到启示，然后得到什么教导，你就能够受教，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神的话是何等宝贵，几乎很多时候你的肉体其实很不想同意这些话，但是我必须说那是你的草，你是一只羊啊，你要好好的吃生命之道。所以就是当你在教会里边的时候，你听到了信息，然后得到道，然后你又出到外面，你又看了一些书，看了一些社会事件，但是你就能够得到启示。因为为什么？因为神掌管什么万有，那很多事情都让我们可以看得见神，但是你必须在牧人的引导底下，你才会知道什么是你当走的什么路。好，所以当你走到那里去的时候，你就会得到真正的启示。所以我在说，如果你是主的羊，那么你要从耶稣基督这个门进去。再说一次，这个门是一个什么？它是门，它也是羊的门。然后耶稣基督自己走什么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为什么他成为一个门？理解这个意思吗？你经过他就可以进去。所以希伯来书说，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是这样子进去的。所以希望我们今天能够更了解什么叫做主是羊的什么门。那他也是一个好牧人，不要忘记他是好牧人，他是非常好的牧人。所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你如果是从这一道门，从这一条路经过的，你就会得救，并且叫做出入什么得草吃。所以接下来我们在第十节，主耶稣就给我们一个反向的说法，说盗贼来无非是要什么偷窃杀害毁坏。下一章哦，什么叫偷窃？偷窃就是你原来有的然后怎么样少了，杀害就是你本来活在爱跟信里边，然后被人家讲一讲的嘛，不爱了 也不信了，本来人家在教会里边待得好好的，然后呢他们就去说自己都没有会堂，为什么要去帮中国大陆的人建堂？问题是我们帮他建堂，我们在这边一个厕所也买不到啊。所以时候到了，我们应该有就会有嘛，就会有。所以这个杀害就是使得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爱就什么就失去了，就死掉了。而毁坏呢，就是本来好好的然后就什么就坏掉的，本来对信真理信的好好的，对圣灵也好好的，但生命就被什么弄坏掉了。所以我们哦，如果跟随耶稣基督，我们信到一个地步哦，然后自己感觉到不太对劲。什么时候叫不太对劲？你埋怨神了，然后呢你对人也怎么样，也不爱了。那越信越没有滋味啊，然后越信就越没有爱，这是叫做盗贼来，理解吗？他偷掉你一些东西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要警醒，我们会不会这样子？有些时候好像爱不见了，然后信不见了，然后信得不太有滋味了。所以这个叫做盗贼要来偷窃杀害怎么样毁坏。所以你要去提防盗贼，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其实羊在圣经里头就是人，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其实更丰盛就是你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你的爱越来越多，信心越来越坚定，然后荣耀，了解荣耀，然后荣耀越来越丰富，对神的认识，对他的爱越来越经历越多。所以有一首诗歌说，世上有哪一颗心受完你的什么爱情。我们因为受到他太多的爱情，所以我们觉得神真是什么爱我们。但神的爱不是只有这样，而是我们会不断不断的去领受到什么神的爱。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你知道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空虚的世界里头， 它是要让我们不断的丰富起来的。所以所罗门王在传道书说虚空的什么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而你知道它让我们充满了，是有材料然后也有什么内容的。那从哪里做起呢？其实就是从基督徒的身上做起，从你我的身上什么做起来。所以他赏赐给我们一种叫做丰富的什么生命，然后给我们非常丰富的什么荣耀。所以就是讲到荣耀的问题。所以在第一段他讲到羊圈，这就是一个国度的问题。第二段就讲到荣耀，那么第三段就讲到权柄。如果你得的丰盛哦，你知道这个丰盛就是指着基督徒的荣耀而言。所以我们如果是跟随耶稣基督的话，我们跟的对，然后好好的跟从，就会越来越丰富，然后我们里边就会越来越满足，然后那种空虚的感觉就会越来越少。那如果我们跟错了牧人呢？像这个小红帽啊，不要把这个什么大野狼，他说我是什么，我是你的奶奶，那个不可以啊，不要去跟他，那个就叫做认贼作父，就变成一件可怕的事情。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十一节，十一节最重要一个宣告说，好牧人怎么样？为羊什么舍命？他说我是好牧人。那所谓的我是好牧人，就是我就是那牧人。你知道圣经里头常常讲到我是嘛，就是我是 who I am that I am， 就是我就是那个什么牧人。所以这里说我是什么好牧人，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是那个什么牧人，而且是好的。我们的牧人是非常好的，然后他要把真理把恩典给我们。而最重要一句话叫做好牧人为羊什么舍命。我今天会跟大家讲到他为什么要为我们舍命。你知道主耶稣他想不想上十字架？他的肉体不想，但是他为了要救赎我们，为了把那个荣耀的生命的种子得着圣灵在我们里头吹那一口气，他放弃了他的意志，舍掉他的目标，舍掉他的雄心大志，舍掉我们自己。你知道他的门徒哦，特别是犹大，他其实很希望耶稣基督复兴以色列国，所以他的门徒都说什么，你得国的时候求你什么纪念我们。他们心心念念想的是什么？地上的国。就我们都知道现在如果你在地上选上了一个什么什么长啊，那但全家都可以什么一起沾光嘛。所以你知道他的门徒仍然是在想那些事情，门徒在想那些事情。所以这个舍命说的是什么呢？主耶稣后来把他的命为我们什么舍了。若是这样的舍命的一个牧人为羊舍命，你知道当危险来的时候啊，这个牧人是不会逃避的。好比说教会有财务有困难或是有纷争的时候，牧人会勇敢的去处理，而不是逃避，去承担起来。所以我也要跟大家讲说好牧人为羊什么舍命这件事情哦。你知道他是我们的牧人对不对？那我们跟随他嘛，然后跟不下去的时候你怎么办？请问你们怎么办？继续跟。我跟你说有一件事情哦，就是我们跟不下去是因为我们里头有我们的肉体，同意吗？有我们在世界上什么想要的东西，有我们的雄心壮志，有我们所爱的东西，所以你不想跟，会不会？然后他说好牧人为羊什么舍命。你知道这个命就是魂啊，他为你的魂替你舍了。那么现在有个问题，他为你舍了，那你自己想不想舍？不想啊。你们哪一个跟我说你们很想？有没有人跟我说你很想啊？没有人理我啊。所以他为什么是好牧人？因为他为羊什么舍掉我们的魂呐、啊。所以你受洗的时候，在这个罗马书第六章就是什么，我们与基督什么同死，放到水里然后起来什么 同复活，死的是什么？你起来也没，你下去也没死啊，对不对？牧师又把你扶上来，死的是什么？我的雄心壮志，我的肉体，我想要的东西。可是我跟你讲，我们都不想死啊，因为我们抓着这个东西还觉得蛮好的，对不对？但是我已经说了，我觉得上帝不是要不认，不是不要给我们这些东西，而是圣经上说，你只有舍掉生命才会什么得着生命。所以你舍了这个，你得着永生的生命，我跟你说，你要的东西其实有啦。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你们听得懂吗？好， 我就算你们都听得懂。听不懂我们在，老师说这不容易，了解这个意思吗？听不懂我们在，因为我真的很希望你们能够懂，能够听懂。因为我自己是走这条路也走得蛮辛苦的，但是我现在是真的懂了。所以为什么你生命卡在那个十字架的路的时候，要宣告这个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什么？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为什么要宣告这句话？因为我就很想照着我的原型活着嘛，可是就不行嘛。你照着你的原型活着，你就卡在那个门，你就进不去，然后你也不能爱，你也不能信，就是这样。好，所以要知道说他是好牧人，好在哪里？你要不要舍？一点一点，对，对啦，对，对啦。主耶稣比较厉害啦，他一次献上，永远献上。我们这些人是在这边慢慢聚，慢慢磨。可是我跟你说，一生也没有多久了，磨得太久就有点麻烦。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他宣告说他是什么好牧人，好牧人为羊怎么样舍命。他已经为你舍了，他已经为你舍了，他已经为你舍了。老实说，我们常常很不想舍，但是我跟你说，你不死就不会复活了。你不舍掉你的生命，你就不会得着生命。你不舍掉你的魂生命，你就不会得着那永远的灵生命。这样理解吗？好，理解。好，好，我们接下来看十二节。十二节就讲到故宫哦。故宫跟牧人有什么分别？我们先来读来。若是故宫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了羊，赶散了羊群。严格说起来，我们的主当然是什么牧人，但是每一个我们叫做好牧人小组嘛，所以每一个传道人或是小牧人或是组长，在基本上也是牧人，但是他也是故宫啊，因为他不是羊的主人，了解这个意思吗？羊的主人是谁？耶稣嘛。羊都是什么？他的啊，羊都是他的。所以我们是被找来照顾羊群的。但是有教会里有一点要再强调，就是你如果要做牧人哦，你首先要做肢体，然后你再做牧人，因为你是神的儿子，是神家里边的人，是肢体，是家人，不是故宫。所以我们教会很少从外面空降传道人来，原因在这里，因为他必须先在我们中间，他必须跟我们先是什么肢体啊，然后呢他才有办法做什么牧人。所以如果是家人哦，不是故宫，虽然你做一件事情，但是你不是为钱做的，那你也没有权利逃走，因为你是儿子，了解这个意思吗？那你如果要逃走的话，那你就是什么为钱做的，或是你就是什么故宫。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一个故宫的心态是要不得的。虽然我们做事情好像是替神看管什么羊群，但是你要有家人的感觉跟什么心智。所以这里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故宫因为羊不是他的嘛，他只是被雇来的，所以有灾难来，有恶者来，或者他不会处理的事情，他就把羊群弃之不顾啊，然后羊就会被赶散。所以工人是自己要先跟随主的什么脚中心，这也是在彼得后书第五章那里说，你做长老的其实就是要做群羊的什么榜样。所以我常说，其实你去牧会或者什么，你做一件事情就自己好好跟随主，你自己好好走十字架的道路， 让别人觉得说这条路是可以走的，好，可以走的。所以我常跟大家讲说，我活到这么老，虽然经过很多困难，现在肉也没少一块，还活在这里。所以工人就是要跟随耶稣基督的什么脚踪。所以如果是跟随耶稣基督脚踪的工人，他就是替主做牧人的。那如果没有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的，那个就纯粹叫做雇工，或是他就是来打工的。那对于主的道，他不会去身体力行，他也不会很了解，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常说，其实我们自己做，无论带敬拜或什么，你自己就是要好好的什么跟随主，好好的去敬拜，好好的成为主的什么羊。所以最后第三点，我就要跟大家讲到门跟牧人了，你要去分辨，你要去鉴别，你要去见识这个门跟什么牧人。所以从十三节到十八节，这就讲到说你怎么去分辨，这个叫做见识，鉴别门跟牧人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我们如果想要得着基督的生命，你是要怎样的生命，那我们才会跟从他的脚踪行。所以我说这个叫做得到丰盛生命的什么一个道路。那么十三节以下就另外一段，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来怎么鉴别这个门跟什么牧人。就是当主不在我们中当中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是基督的什么身体，教会是基督的什么身体，所以你就必须用他所高立的仆人来做门，来做牧人。但是你怎么去查验他到底是不是牧人呢？就是其实你就是要看他的生命到底对不对。好，你先要成为羊圈中的羊，然后你要成为一个献祭的羊，然后呢你才能够成为做宝座的羊，然后这叫做羔羊的一生。羔羊的一生就是你先必须先在羊圈里头，然后你要献祭，然后呢你要有羔羊的生命，你才能够什么做宝座。所以羔羊的一生其实就是这样的一条道路。那么我们都是主的羊，但是有一些羊就是被派来做牧人的，那我们怎么去分辨他到底是还是不是呢？这关键就是他到底有没有跟随耶稣，他到底有没有跟随耶稣。那是不是这个经文当中给我们一些鉴别的标准？我们来看十三节啊，下一章怎么来鉴别这个门跟这个好，我们看圣经好了。你如果有圣经的话，十三节十四节说雇工逃走，这里有，我们一起来读，来，雇工逃走，他是雇工，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主是不是一个好牧人？当然是啊。但是主派来的牧人是不是好牧人？这里关键就在于他是雇工的心态来做比较。那么雇工的心情是什么呢？他就是尽责任，他尽责任。那如果好的雇工他就尽责任，而坏的雇工呢，狼来了就跑掉了。那么好的雇工呢，他这个要去顾念到羊的什么心情。那么有一些雇工他就觉得羊毛长长了要剪啊，羊奶有了就要去什么挤奶，就要去挤奶。那么这个东西就是有的时候他的目的是在羊群当中达到他的工作绩效，所以他就不会去很顾念到羊真正的心情跟什么状况。那如果是好牧人呢，好牧人这里就是我认识什么我的羊，我的羊怎么样也认识我。所以你知道牧人哦，他是会顾念羊的短处的，然后他也知道这只羊他软弱的地方在哪里，然后他知道什么事情让他困扰，然后他会看看这个羊什么地方他受伤了，什么地方他难过了，然后要需要去叫做顾念，顾念要去顾念。所以这个就是雇工跟牧人的一个什么差别。那如果是雇工，他就羊就是让他利用一下的，好。那如果是好牧人呢，就是要去顾念那个卑微的，顾念那个每只羊，了解他们是什么状况。所以 在第十五节第十六节那个地方，他说我是什么好牧人。十五节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下一章。好，听我的声音，
并且
归一个牧人了。所以在这个圣经里头，我们看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叫做好牧人要为羊什么舍命。那么为什么要为羊舍命呢？因为他是被父神所认识的，而且他认识什么？他的父。他知道神在永恒里面的计划，就是要我们这些人得永生的，得永恒的什么生命。所以他知道说他靠着他自己不能什么做什么。所以一个好牧人呢，他要认识神。他要认识神，就是你要知道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我在这件事情上老实说被教训了很多，被教导了很多，就是我必须在每一只羊身上看见神对他的什么旨意，然后我就了解神是何等的伟大了不起，充满了慈爱跟什么怜悯，慈爱跟怜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什么舍命。不认识神的时候就不敢舍命。你如果认识神的话，你就什么都不怕，就知道神掌管一切，你何必怕呢？你就会勇往直前。所以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其实他真的会怕这个，也会什么怕那个，有很多的顾忌。所以一个认识神的人，他就会知道如何去献身。然后这里十六节说，我另外什么有羊，不是在这个圈里的，就是他不是只看他圈里边的什么羊，他还看到有别的羊。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其实我在想一件事情，你知道赎力是怎么来我们教会的？就那个时候我在圣道孤儿院工作，我在那边当秘书，然后赎力是在圣道孤儿院当老师，对不对？然后林牧师去查经，然后被神的道吸引，然后他就呢他就来了。那当然中间因为他生孩子，他种种状况，他住得远，所以他有一段时间不能来，然后现在他又来了。其实我常在想，我们教会很多人，其实大半都是因为神的道而来的，因为神的道而来的。像这一次圣诞节，我跟牧师去 CBMC 的一个餐会，人不多，但是我们就得到一对母女啊，然后他们就因为来橄榄树查经，他们就觉得他们愿意来查经。所以那个妈妈年龄跟我差不多，她说我为什么不早一点来，我只好安慰他说我们来日方长啊。所以我要说的是说，有一些羊群他目前没有在这个圈里边，但是他渴慕神的道，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就不是在圈里的。所以我们要，为什么我们要去大陆，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就是知道说有一些羊群他还没有在什么圈里边。所以这个叫国度观啊，就是所有的羊，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所有的羊都是主耶稣的，所有的羊它都是神的。我那天还在跟中正讲说，我在我原先的教会，那个牧师常讲一句话，就是偷谁的羊这样。那我就半开玩笑说，哎，羊自己有脚，哎，你要怎么偷？他自己有脚，哎，他要去哪里 你怎么管得了他，他要去哪里这样。所以我们说我国度观，就是所有的羊它都是什么，他都是天父家里边的羊，都是父神家里边的羊。那我们是父所爱的，我们都要去爱。所以我们要去，如果他渴慕这道，我们就把它归在一个什么羊圈里边。所以这段话就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有什么国度观。然后最后十七到十八节，我快讲完了。这里讲到良牧舍命的什么真相。刚刚在舍命这件事情跟大家谈到比较多，我也想跟他讨论一件事情，为什么主耶稣愿意舍下。那我们中间有一些人现在还不能舍，有一些人像孟楠说一点一点在什么舍，或是这个淑芬说现在比较愿意了，到底舍命的真相是什么。我们把这个经文读一下来。我父爱我， 请问一下，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利园的时候，他说：“父啊，你若许可，就把这杯什么挪去。”但是最后，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是甘愿的，因为他说：“难道我不能求我父这个时候差十二营天使来救我吗？”但他束手什么就擒。所以这讲到一个工人哦，他为什么会被父神所爱？因为他愿意把命舍去。那么他为什么愿意把命舍去呢？因为他舍去不是没有了，还要什么取回来。所以我记得淑娟跟一个姐妹说：“你要在十字架上死了，但是你不要忘记要复活啊！不是死了是吗？死在那里啊，就不爱了，好不信了，而是你要把命取回来，要把神的爱的命什么取回来，那才是你的生命嘛。把那个饶恕的生命什么取回来。所以圣经上说，舍了生命，反而得着什么生命。所以在这个十字架，他讲这些话，我们都知道，他钉十字架之后，耶稣复活了，他不是只死在什么十字架上。所以当然，当初主耶稣讲这些话，我们现在读了都知道，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但是恐怕那个时候门徒听这些话，老实说听得什么云里雾里。我也担心，我现在跟你们讲这个舍命的道，有一些人听得什么云里雾里，他不知道什么叫做什么舍命，还听不懂。但是呢，我要说的是，说基督徒的生命哦，就算你知道，你还是很困难，对不对？就算你知道，你还是什么很困难。那真正要摆上的时候，主耶稣哎，他还说：“父啊，若许可，求你把这杯什么挪去。”他还在那边挣扎奋斗啊。所以牧师那时候讲一句话说：“这个挣扎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牺牲什么？牺牲我们的肉体。”就这是真实的。那我们都是在那边拉锯呀，哈，啊，拉锯到最后，实在是被神爱到没有办法，哈，啊，死就死吧，哈，然后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但是你知道之前就是在那边怎样，锯了很多年就不干了，就不愿意。所以不要觉得我今天讲的信息，老实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理解吗？要去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知道，基督徒知道了，不是已经做到了。那么知道了也不等于说他已经有了，我们真的要了解这件事情，要了解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对这个如果有认识的时候，我们对别人要宽容一点，然后对自己也要什么宽容一点。不要说这个人讲一堆怎样，然后他就是做不出来，他就是活不出来。但是因为我们的生命还没有长好嘛，但是我们对自己要有什么期待。那像我当然有了年纪之后，就知道自己没有太多光阴可以蹉跎了，所以就会觉得好快一点好了，不然到时候离开这个世界就糟糕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这里有一个状况，你知道他是为了爱而什么舍命，为了爱而舍命。那么真相是什么呢？真相他是说我有权利把命什么舍出去，也有权柄什么拿回来。所以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舍，你知道吗？表面上我们看起来是顺从，但是我告诉你，真正隐藏在我们里边的是因为我们信神，我们信，我们相信。所以从这段经文里头，我想跟大家做一个结论，我想归纳成为三个方面，六个点，下一章哈。第一点就是你要顾念以及认识什么你的羊。第二点就是你要有一个足够的献身度，足够的什么国度观，这才是一个正确的牧人。第三点是你要有真正的顺从，你就需要有真正的什么信心，因为神真是可信的，可信的。所以这三方面就让我们去查验去看，到底这个人是不是羊的牧人，是不是神所托付的。特别是做长老或者说在教会里面年长的，你需要特别注意这样的事情，不要随便找雇工来。那他做雇工来呢，他这个表面上做工给你看，这个私底下就把羊找来打牙祭哦，就是欺负这个欺负那个那你看不见的地方就 他被欺负了，这个羊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他是羊的门，然后他是一个是羊的什么牧人，那么他现在已经是羊的门跟牧人，理解吗？他是羊的门又是羊的什么牧人，所以我们呢也需要成为羊的门，因为耶稣说我就是什么羊的门，所以这指的是什么？你要走十字架的什么道路。所以当你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你就能够成为羊的门，就能够成为羊的门。如果我们是羊的门的话，你就要走这条道路，没有谁比较占便宜了，好吗？好，只要你是主的羊，你就要走什么十字架的道路，这个就是什么羊的门。好，跟大家讲结论，结论就是你要去辨别真伪基督的什么关键。那我想那个尾声就不讲了，因为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犹太人，他们又为了主耶稣叫一个瞎子眼睛得以开这件事情，他们又什么，他们又吵起来，然后他们就分成两派，有的说 他既然能够让瞎子的眼睛打开，应该他应该是从神来的吧，他们就是有很多的争论，我们想不讲了。然后跟大家讲结论，下一章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好，最后四句话我们一起来读，认明丰盛的道路，辨明仆人的真伪，看明羊门的形状，听明牧者的声音。今天我最后希望你们记得一件事情，羊门的形状是什么？十字架，好吗？走不上去没有关系，主耶稣他是什么好牧人，他会帮助我们，他会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好牧人，